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24号星期三，以下是国际新闻。据美国国务院星期二公布的参与方的名单，拜登政府已经邀请台湾参加下个月的民主峰会，此举引发中国不满。中国将实行民主制度的自治岛屿台湾视为有待统一的领土。中国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北京时间星期三说，中国坚决反对美国和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敦促美方在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布的规定，不要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的信号。拜登总统今年二月在他的首次外交政策讲话当中宣布举办民主峰会的计划，他表示他将让美国重返国际领导地位，对抗中国和俄罗斯主导的威权主义力量。民主峰会的主题是包括防范威权主义、处理和打击腐败以及推动尊重人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星期三说，美方借主办民主峰会来到推进他的地缘战略的目标，打压他国、分裂世界、推行集团政治、挑动阵营对抗。这次民主峰会将以视频方式在12月9号和10号召开，有110个受邀参加方。中国和俄罗斯不在名单之上，这个名单上是列出了台湾。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星期二发表声明说，台湾感谢国务院邀请参加民主峰会，展现台美坚实友谊以及台湾作为民主伙伴的重要。洪都拉斯总统大选在即，是否维持与台湾的官方关系这次竞争激烈的大选的一个主要话题。左派反对党候选人卡斯特罗的一名的幕僚星期二说，如果胜选，洪都拉斯是否会与中国建交，目前仍然是未知数。目前在一些民意调查当中领先的自由重建党候选人卡斯特罗早前说，如果在下个星期日举行的大选当中是胜选，他会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洪都拉斯是目前与台湾有正式外交关系的仅有的15个国家之一。中国被指近年是不择手段地挖墙脚，以利诱和威胁等多种方式来到要求这些国家与台湾断交，从政治上孤立台北。路透社星期二报道说，卡斯特罗的亲密助手前央行行长洛埃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最终决定还未作出，并将取决于对各方面利益的权衡，包括考虑美国的态度以及可能对双边关系的影响。摩根大通首席执行官杰米戴蒙星期二在波士顿讲话的时候开玩笑说，他的银行将比中国共产党持续得更久。戴蒙在重申摩根大通致力于在中国开展业务的时候就说，那日他曾经开过玩笑，就是说共产党正在庆祝百年生日，摩根亦都一样，他打赌他的银行将会持续得更长久。他补充说，他在中国不能够讲这个说话，但是无论怎样他们可能都在这里听着。摩根大通是美国最大的银行，组织遍布全球。摩根大通自从1921年就在中国开展了业务，中国共产党亦都在同年成立。今年中国监管部门批准摩根大通成为中国第一家外商独资券商。戴蒙在波士顿学院首席执行官系列访谈活动当中发表讲话，目前还未看到中国官方或者亲政府的中国网民对他这句的玩笑是有什么反应。之前境外公司和名人的一些被认为是侮辱中国或者中共的言论是曾经引起过强烈的反弹，包括商业抵制。在国际刑警组织第89届大会星期二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召开的当日，美国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萨斯写信给国务卿布林肯和司法部长加兰德，对中国指派公安部官员角逐该机构执行委员会委员的职务是提出关注，并且呼吁他们着手解决他所说的中共对该国际组织带来的破坏性的影响。国际刑警组织第89届大会的一项重要日程就是选举该组织的新一届主席，以及监督和处理该组织日常事务的执行委员会委员。萨斯参议员星期二在给国务卿布林肯和司法部长加兰德的信中，对中国公安部国际合作局副局长一级督察胡斌森角逐国际刑警组织的执行委员会委员一职是深表关注。他信中说，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对持不同的政见者、人权律师、宗教领袖等进行了一无情的打压。 中国嘅安全官员正在镇压香港嘅民主活动人士，压制藏人，并且对新疆嘅维吾尔人同埋其他穆斯林进行种族灭绝。佢话中共当局就将佢嘅压制策略系扩展到国界以外，包括向国外出口监控嘅技术，并且对中国境外嘅持不同政见者同埋其他人权活动人士进行骚扰同埋监视。他说选举一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安全官员进入国际刑警组织的执行委员会，将对该组织的完好性构成严重威胁，并且有可能将合法的政府间的执法合作变成中共跨国是镇压的另外一种工具。萨斯参议员说，中共有滥用他对国际刑警组织的影响的历史，通过发布红通来对政治对手进行打击。这位参议员还说，胡斌森当选执委还可能将国际刑警组织卷入中共的国内政治。他说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在2016年当选国际刑警组织的主席，2018年返回中国之后失踪，使到这个国际组织失去了领导。去年1月，孟宏伟以受贿罪被中国法院判处13年半的徒刑。他的妻子高哥日前是接受采访的时候说，针对孟宏伟的案件是政治上的不同意见，被搞成刑事犯罪的典型案例。中国英国商会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有关数据传输和本地化方面的政策正是导致企业因为担心合规的问题而取消在中国的项目。该商会的报告说，一种不确定性正在引发相当大的焦虑，因为它可能对来自中国的数据产生不可逾越的障碍。格陵兰政府星期一宣布撤销一家中国矿业公司在当地开采铁矿石的许可，令到中国公司进入这个资源丰富的北极岛屿的企图是遭受打击。路透社报道说，中国煤炭和铁矿石进口商骏安集团2015年取代之前破产的伦敦矿业公司，获得格陵兰首府鲁克附近的一个矿业项目的控制权，也都因此成为第一家在格陵兰获得矿业开采许可的中国公司。格陵兰政府在一份声明当中说，撤销骏安集团的开采许可是因为当地没有开采活动，而且骏安集团未能够按照规定支付保证金。声明说，一旦开采权正式被收回，将向有兴趣的新公司提供。这个节目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如果你哋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嘅。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com，咁你會立即收到免費嘅應用程式下載，並且去安裝到電腦或者任何移動設備，包括手機同平板電腦，你就可以自由上網㗎啦。喺呢節嘅美國之音時事經緯，我哋係會報導分析習近平最近錯誤聲稱中國從未發動過戰爭，亦未侵佔過別國一寸土地，我哋會有有關嘅報導。而另外，我哋會報導烏克蘭嚴陣以待反擊普京可能喺冬季發動嘅入侵。不過首先我們就是報導，面對中共的威脅，軍事專家認為台灣的 F-16V 戰鬥機的聯隊具有十足威嚇作用。以上內容歡迎收聽。台灣空軍已經在今個禮拜完成了首批64架 F-16V 戰鬥機的接裝，未來隨著近80架的改裝和新購的66架 F-16V 的交機之後，台灣將會在2026年之前擁有全球最大的 F-16V 戰鬥機的機隊。而對此，部分軍事專家就認為這個將會大幅提升台灣的空防戰力，亦對中共的軍機有十足的威嚇作用。不過亦有部分專家就指出， F-16V 的戰鬥機戰力相當於解放軍的歼-16和歼-10C 戰機，雖然絲毫不遜色，但是與中共性能更優越的第五代戰機，亦即是歼-20比較，仍然沒有辦法比擬。 所以未来台湾仍然需要进一步同美国合作，提升整体嘅空防系统能力。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顾展龙喺台北嘅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11月18日喺教阅空军首批64架升级嘅 F-16V 战机嘅时候指出 ，F-16 战机性能优异，已经系好多国家嘅主力战机，因为该机种强化咗战机匿踪性、远距侦知同视距外作战能力，性能大幅提升，更能够因应现代战争形态。因此，当台湾耗资1100亿新台币，大约系40亿美元嘅逢展专案完成的时候，亦都就是在2023年将现行141架的 F-16AB 机种改装升级为 F-16B 之后，再加上新购自美国的66架 F-16B 战机，又能够在2026年全数交机之后，台湾将会在5年后拥有全球最多207架次的 F-16B 战机机队。蔡英文说，届时台湾的国防战力亦都会更加咁樣堅強。喺11月18日嘅接裝典禮上面，台灣空軍特別展示 F-16V 型戰機嘅性能以及靈活性，包括古巴八字喺空中停八字型飛行，嚟到顯示戰機升空之後可以立即發揮嘅戰力以及機動性。另外 ，F-16V 亦都早飛通過閱兵台，展現佢嘅低空靈活度同絕佳嘅爬升力。F-16V 仲可以做到四点滚，亦都就系以每秒60度嘅滚转率向4个方向定点滚转，展现佢嘅绝佳嘅操控性。此外，9G 转弯以极小嘅转弯半径盘旋，代表 F-16V 喺近距离前斗嘅时候可以保有最佳嘅攻击态势，而短长落地亦都示范咗 F-16V 喺1500公尺之内可以从时速300公里。急速刹停的优越性能。对于台湾空军最新的战机升级，位于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所所长苏子云指出，最大的改良处是换装了 AN-APG-83 型的先进主动上位扫组雷达 AESA 同新型的任务计算机，这些令到 F-16V 机队的侦守半径大幅提升，可以睇得更远，掌握到其他航机嘅动态，并可以同时追踪锁定多个目标，有利于应对敌军匿踪型战机嘅威胁。苏子云比喻，传统嘅雷达好似手电筒，而新型嘅主动上位扫组雷达就犹如 LED 光束，以技术优势嚟到提升战略价值。
它打出来光就像 LED 的光束一样，是非常集中的，而且可以快速的跳跃改变它的波速，所以它被称为就是一个笔状的波速。这样子的话，它在找这种逆踪战机的时候发现的几率就会很高。
苏子云说，它打出来的光就好像 LED 的光束一样，是非常之集中的，而且可以快速地跳跃改变它的波速，所以它被称之为是一个不撞的波速。这样的话，他在找这种匿踪战机的时候发现的机率就会很高。苏子云又说， F-16V 的不撞波速可以快速改变扫描波和方位角，对空中目标进行多维度的扫描，并且突破匿踪战机的躲避雷达波，以精准定位匿踪战机，一旦拦截机率大幅提高，台湾 F-16V 机队就可以平衡中共的空优战力。另外 AESA 雷达亦都具有小型预警机的功能。
早期的 F-16 的雷达反射面积大概是5个平方公尺，这个雷达反射面积我们通常称为 RCS， 也就是雷达波达到目标。
苏子云分析说，早期的 F-16 的雷达反射面积大概是5个平方公尺，这个雷达反射面积他们通常称之为RCS， 就是雷达截面积，亦都是雷达波打到目标。这个目标反射的大概面积会是几大呢？如果讲是 F-16V 的话，透过它的新设计的外形，还有就是这种的涂料，大概可以将这个 RCS 雷达反射面积降到 0.1 平方公尺，差距非常大。除了新型雷达，这次 F-16 机队升级的还有 座舱仪表、头盔瞄准系统同电战甲舱等。 F-16V 亦都可以挂载 AIM-9 型的短程空对空飞弹、 AMGM-84 鱼叉反舰飞弹和 AGM-65G 小牛空对地飞弹等。此外，台湾向美方采购最新型的 AIM-9X 响尾蛇热追踪飞弹，亦都令到 F-16V 的战力大跃进。苏子文说， AIM-120 是射程达75公里以上的先进中程空对空飞弹，只要共机一进入台湾海峡上空，就在挂载 AIM-120 空对空飞弹的 F-16V 的射程之内，这些将会对共机有十足的威吓作用。苏子文又指出，台湾目前重点建置升级版防卫作战的核心，为不对称作战，也就是在滨海和滩岸的防卫战力基础上面向外延伸防卫中心，并在内部强化固守人性，发挥总体战。因此 F-16V 假若搭载射程达到280公里的 AGM-84HK 距外攻陆飞弹，就可以精准打击解放军的港口、船舰、地面指管中心、油弹库等军事关键基础设施，瓦解它的渡海波次和作战节奏，对台湾的最新防卫作战构想具有实质的帮助。据台湾中央社的报道，民进党立委蔡适应在11月17日表示，台湾现种的有300多架战机，战力应该在世界排名大约是前七八名。空军司令部参谋长王志光就进一步分析，以战斗机来讲，台湾空军将会在全世界排名的前15名之内，但是要看各国对战斗机机种的定义来到认定。台湾升级F-16 战机之后，中国将会如何应对呢？位于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舒孝王表示，无疑台海实战 F-16V 最有可能对战中共性能相近的歼十 C， 这两类战机分别在2017年和2018年研发成功，是当代最强大的第四代轻型战斗机。
第四代战机或者是四代半战机，性能提升过的 F-16 可能遭遇的对手可是同代别的，像中国大陆是例如说歼十六，歼十六是从苏三十发展过来，然后加上中共自己的系统，包括他自己的雷达、自己的飞弹等等。
舒孝王对美国之音话，第四代战机或者是四代半战机是性能提升过的 F-16 可能遭遇到的对手是同代别的，好像中国大陆是例如讲歼十六，歼十六是从苏三十发展过来的，加上中共自己的系统，包含自己的雷达、自己的飞弹等等的战备，这些是大型的双发动机的战机，要不然就是比较少。歼十 C 战机是单发动机战机，大概性能各方面可能同 F-16 更为类似，但是以空战实力来讲，舒孝王认为台湾要顾虑的是歼二十。歼二十是继美国 F-22 和 F-35 之后，世界上第三款进入量产的第五代匿踪战斗机，亦是世界上首款拥有双座型的第五代匿踪战斗机。舒孝王表示，歼二十匿踪的性能是台湾 F-16V 机队目前没办法比拟的。
空战面对到这歼二十的时候呢，它的雷达扫描的范围可能会缩小到甚至50公里左右，但是敌方的雷达一样可以在100、150公里左右发现我们，那对我们来说就变成是一个劣势。
舒孝王又说，空战面对到歼二十的时候，它的雷达扫描的范围可能会缩小到甚至50公里左右，但是敌方的雷达一样可以在100、150公里左右发现它们，对他们来讲就是变成一个劣势。所以在应付这种匿踪战机的时候，可能 F-16 需要一些其他的配备，例如前视红外线等的系统来到搭配它，或者是加上其他的空中预警机或者是地面不同形式的雷达来到协助侦测匿踪战机。舒孝王又说，两岸空战比的不单只是飞机的性能，空对空的武器，还有整体的防空系统，包括空中预警机、地面的防空雷达等等，互相协作形成一体化的防空作战力，才能够迎击空中的对手。即使是这样，苏子文说，中共亦都绝对不敢小觑 F-16V 的战力，因为普遍来讲，中共的航空电子系统还是比西方的战机差。至于进入空战，机队数量会是另外一个制胜的关键。
中国 虽然有最新的他们称为歼20还有歼16这两种飞机，可是它里面最关键的航空电子系统目前评估起来是远不如西方科技的。
苏子文说，中国虽然有最新的他们称为歼20还有歼16这两种飞机，但是它里面最关键的航空电子系统歼16目前评估起来是远不如西方的科技。这种背景之下，他想中共空军第一个会用数量来进行攻击，也就是他所谓的比较先进的战机，目前评估大概有1000多架，台湾大概只有350架左右，所以数量是一个问题。虽然台湾机队架次不敌中共，但是苏子文分析说，一旦两岸开战，台湾不会发出第一击，而是保持反制打击，亦都就是台湾会先靠防空飞弹去抵消中共的战机和飞弹攻击，之后战机才会升空应战。苏子文说，他想台湾的 F-16V 会避免直接和中国的战机交战，而是会利用他的技术优势发挥比较远程精准的电战的优势，来到抵消中国的战机的数量。苏子文表示，随着台湾 F-16V 战机联队成军之后，中国可能会在东部战区部署更多的防空飞弹。施孝煌就认为，除了台湾换装 F-16， 日本和南韩亦都在这里拥有最新的 F-35 战斗机，加上美军，整个西太平洋的第一岛链带给中共的防空压力很大。中共建军百年的目标是要在2027年之前将重点武器装备基本实现现代化，并且在2035年实现军队全体软硬件的现代化。因此萧孝煌表示，台湾除了持续加强与美方的军事交流，亦都要在未来6到14年之内构建更坚强的空防。
在2035年的时候呢，除了歼20数量一定会增加之外，第六代战机可能会出现，我们未来的空防威胁是更为严峻，我们未来要怎么走，那跟美方提出什么样子的合作方式。
萧孝煌又说，2035年除了歼20数量一定会增加之外，第六代战机可能会出现，台湾未来的空防威胁是更为严峻，他们未来要怎样走，和美方要提出怎样的合作方式，无论是国防自主能力、自己发展 IDF 下一代的战机，或者是争取 F-35， 甚至是不是要考虑更新的整体强化防空系统，这些都是台湾必须要思考的问题。以上是美国音顾展龙台北的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乌克兰高级官员说，俄罗斯正在集结重兵，可能在两个几月后发动大规模的入侵行动。有分析认为，难民危机、俄罗斯准备入侵等等的同时发生，普京是想借此达到一系列军事和政治目的。下地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报道。
俄罗斯再次调动和集结大军，想入侵乌克兰。乌克兰军事情报总局局长布达洛夫描绘了这一次俄军兵力的集结规模、可能入侵的时间、地点和方式。布达洛夫两日之前在接受美国军事时报 Military Times 采访时说，俄罗斯最有可能的入侵时间是在明年一月尾和二月初。俄罗斯已经集结了超过92000人的兵力，入侵方式包括空中打击和地面炮击、装甲集群突击，和在乌克兰东部实施空降，或者是在南部的黑海重要港口敖德萨，以及东部阿速海岸边的前苏联和乌克兰钢铁生产基地马里乌波尔实施海上登陆。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从白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进攻，入侵将会造成的破坏会超过最近几年在乌克兰东部的任何军事行动。布达洛夫说，俄罗斯的入侵将会伴随着在乌克兰国内制造不稳定和破坏，以及煽动民众反政府示威和集会。他认为，由乌克兰民众目前抗议接种疫苗，这些抗议活动的背后都是俄罗斯在组织的。布达洛夫呼吁美国这个时候应该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军事支援，包括提供电子战、防空和反导弹，以及无人机系统等等。他说， 目前是烏克蘭東部頓巴斯地區與俄羅斯支持的分離勢力武裝的交戰中。烏克蘭軍隊已經使用了美國提供的標槍式反坦克導彈和土耳其的無人機。土耳其的無人機曾經在一年前阿塞拜疆與亞美尼亞的戰爭中大顯身手。一些烏克蘭軍事分析人士說，烏克蘭的沼澤地冬季都已經被冰雪覆蓋，冬季亦都適合俄軍坦克車輛在凍硬的土地上進行，而徵召的俄軍新兵亦都完成了入伍訓練。佔領馬里烏波爾可以打通烏里米亞半島和俄羅斯目前控制的烏克蘭東部頓巴斯地區的聯繫，能夠解決克里米亞半島缺水的問題。控制烏克蘭南部主要城市敖德薩同樣可以打通交通走廊，能夠解除德涅斯特河沿岸共和國被包圍的問題。2014年烏克蘭危機之後，位於摩爾多瓦的一個目前有俄軍駐扎的俄語系居民聚居區就成為了一塊飛地，莫斯科長期一直支持那裡的分離勢力。俄羅斯今年春季曾經在與烏克蘭互相接壤的邊界地區大規模集結調動軍隊，俄羅斯9月份亦都曾經在這個地區舉行過大規模軍演，但是春季俄軍集結調動時有意對外展示，甚至令人拍照然後放到去社交媒體上傳播。而這次俄軍集結和調動都在晚間，有意掩蓋，仲對此極力否認。俄羅斯外交部幾日之前指責西方傳媒的有關報導是假新聞。俄羅斯總統新聞發言人佩斯科夫11月22日表示，西方正在對俄羅斯發動信息宣傳戰，試圖將俄羅斯描繪成為侵略者。另一點與春季有所不同的是，俄軍目前所集結的都是精鋭部隊，集結地點雖然距離兩國邊界有100多公里遠，但目前的集結中有很多大口径的重炮、伊斯康德爾式戰術導彈系統等重型的裝備。一些烏克蘭官員說，俄羅斯軍隊在春季調動和9月份的軍演之後，部分人員雖然已經撤走，但很多的重型裝備都留下在當地。一名烏克蘭軍事評論人士說，儘管烏克蘭軍隊目前仍然面臨著各種問題，但與7年前去相比，戰力已經大幅提升，俄羅斯的入侵肯定會遭遇頑強的抵抗，雖然雙方力量相差懸殊，他沒辦法確信抵抗將會持續多久，但戰鬥肯定將會非常血腥殘酷。這位曾經在烏克蘭國防部任職過的前軍官說，他估計第一波的俄軍進攻部隊的傷亡會高達一半，損失這麼大會令到普京懷疑是不是要值得冒險。烏克蘭政治學者費先科說，每年春秋兩季俄羅斯都會舉行軍演，針對烏克蘭的俄軍部署兵力一直在增加，但他認為俄軍目前的集結規模還不足以發動一場大規模的全面入侵戰爭，但俄羅斯非常想在烏克蘭策劃一場冬季能源供應危機，同時在烏克蘭東部和南部的俄語系居民聚居區煽動分離勢力騷亂，譬如在敖德薩和哈利科夫等地，俄羅斯到時就會借口保護抗議示威的俄語系居民發動一場混合戰爭，出兵佔領個別地區和城市來到分裂烏克蘭，因此目前集結的兵力已經足夠滿足這些需求。費先科認為，今年春季俄軍集結同樣造成緊張局勢，但後來以美國等西方國家領導人打電話給普京而結束，再後來6月份拜登和普京在日內瓦會晤，這次俄羅斯可能亦都想達到其他的政治目的，包括以此去迫使西方領袖和普京再次會晤談判，以及施壓歐盟盡快批准繞道烏克蘭的北溪二號天然氣管道營運，還有就是按照俄羅斯所開出的條件處理烏克蘭問題等等。烏克蘭外長庫列巴當日亦都表示， 普京是不是最终做出入侵决定可能会取决两个因素的。第一，就是乌克兰人抵抗入侵的决心、意志和能力，以及乌克兰人目前不会惊慌失措。第二，乌克兰与盟友之间的合作配合。乌克兰总理斯梅加里两日之前表示，尽管局势现在很紧张，但仲看不到俄罗斯试图发动入侵进攻的迹象。最近几年来，驻扎在西部针对乌克兰的俄军部队都在扩充编制，过去的坦克旅扩编成为坦克师，同时还组建了新的部队。因此，乌克兰当地舆论认为，乌克兰危机爆发七年来，俄罗斯的军事压力时刻存在，乌克兰对此习以为常，但尽管如此，亦都不应该对俄罗斯的威胁掉以轻心。乌克兰政治分析人士吉斯利斯说，俄罗斯拥有无限的资源，能够在乌克兰身旁制造各种威胁和麻烦，来自俄罗斯的威胁会一直持续下去的。吉斯利斯是这样说。
В этом я думаю, что в той или иной форме, в том или другом объеме этот конфликт военный, не агрессия.
他说，我想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双方的武装冲突会以不同的方式、以不同的强度和规模一直持续下去，将会持续很长的时间。俄罗斯再次集结兵力，与目前的难民危机、俄罗斯在背后发挥影响的欧洲天然气供应危机等几乎同步发生。乌克兰前外长克里姆金认为，普京不停制造新的危机。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在乌克兰东部制造流血冲突之后，普京而家又想再次重新划定前苏联地区的边界。为了不给予俄罗斯入侵提供借口，同时因为担心难民危机将会向乌克兰转移，乌克兰已经加强了与白俄罗斯边界的防卫。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较早前曾经说，中国从未发动过战争，亦未侵占过别国一寸土地。但是显然他这番说话有误导成分。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一篇报道。
11月15号，美国总统拜登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视像会晤，这个是拜登自1月份上任以来美中两国元首的首次峰会。会议议程上的几个潜在的双边合作议题包括了气候变化、军备控制和人权。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就是台湾的地位问题。拜登先前曾经向记者表示，台湾是独立的，不过他之后在会晤中澄清，美国继续支持一个中国政策，即承认中国共产党是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但是美国并不赞同一个中国原则，中国官方的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习近平则在会晤中表示，台湾试图以美谋独是在这里玩火。今年10月份，中国派遣创纪录架次的解放军战机飞入台湾防空识别区西南部，这个威胁行动促使到台湾外交部表示，台湾在备战，如果中国对台湾发动战争，我们将会战斗到底。尽管如此，习近平在和拜登交谈时鼓吹中国的和平意图。习近平指出，中国人民历来都爱好和平，主张和为贵，中华民族血液中并没有侵略他人、称王称霸的基因。中国官方传媒《人民日报》是这样报道的。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并没有主动发起过一场战争或者冲突，并没有侵占过其他国家一寸的土地。《人民日报》援引习近平的话称，中国无意满世界推销自己的道路，相反，我们一直在鼓励各个国家去找合适本国国情的发展之路。但是称中国从未主动发动过战争，从未侵占过其他国家一寸领土的说法是错误的。正如美国之音所之前的报道，中国曾经入侵过越南和印度，在它1979年入侵越南期间， 數以萬計的人喪生，中越間斷斷續續的邊境衝突一直持續到去1991年，中國軍隊最終就佔領了越南的部分領土。1974年，中國奪取了南中國海、特拉塞爾群島，中國稱為西沙群島，越南稱為黃沙群島的越南控制的島嶼。1988年，中國從越南手中奪取了6個斯普拉特利群島，中國稱為南沙群島，越南稱長沙群島的珊瑚礁。這兩個島鏈都在南中國海的，近來有證據浮出水面，令人質疑北京有關中國自古以來就對帕拉塞爾群島和斯普拉特利群島保持某種形式的統治的主張。1962年在中國攻入了西藏3年之後，中國還在中印兩國有爭議的喜馬拉雅邊境地區挑起了一場戰爭。在那一次的衝突中，中國鞏固了對阿克塞欽的控制。阿克塞欽位於喀什米爾地區的東部，印度至今仍然聲稱對該地區擁有主權。1967年，北京挑起了另一場中印喜馬拉雅邊境戰爭。在經歷了幾十年的相對平靜之後，中印之間的敵對行動在去年重新開始。中國在印度宣稱擁有主權的領土上建立了定居點。一些分析人士表示，此舉正在改變將中國與印度領土分開的實際控制線的沿線的現狀。近年來，中國提出了在南中國海的廣泛領土主張。2009年，中國聲稱對南海諸島及其附近海域擁有無可爭辯的主權，並且對相關海域及其海床和海底的土壤擁有主權權利和管轄權。在1994年，中國佔領了菲律賓巴拉望島以西250公里處的米斯奇呼礁，中國稱為米濟礁。中國還非法封鎖了米斯奇呼礁附近的第二托馬斯沙洲，中國稱為仁愛礁。在11月16日，中國海岸警衛隊在南中國海阻攔並用水炮去攻擊前往第二托馬斯沙洲向菲律賓軍事前哨執行補給任務的船隻，而該前哨位於菲律賓的專屬經濟區內。2016年，海牙國際常設仲裁法院的仲裁庭裁定米斯奇呼礁和第二托馬斯沙洲實際為菲律賓大陸假的一部分。儘管是這樣，北京已經將米斯奇呼礁軍事化，在那裡建造了一個人工島。今年3月，菲律賓西菲律賓海國家工作小組報告稱，有幾十艘的中國海上民兵船隻在斯普拉特利群島的朱利安費利佩礁，中國稱為牛轧礁上停泊。這個舉動僅僅是中國更大範圍上的同類做法的縮影。中國正通過在帕拉塞爾群島和斯普拉特利群島建造軍事前哨，部署反艦巡航導彈和遠程地對空導彈來到維持它在南中國海的主導地位。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剛剛結束的中國共產黨19屆六中全會發表公佈說，中共自從1921年成立以來，始終將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作為自己的初心使命，書寫了中華民族幾千年歷史上最輝煌的史詩。但是中國作曲家王西麟的歷史觀顯然就跟中共並不一樣。在他眼中，中共將共產主義引入中國，以及對中國70多年的統治是中國人民的大災難。下面是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金哲的採訪報導，以下播出的是第一部分。
王西麟是一位國際知名的中國作曲家，他的交響組曲《雲南音詩第四樂章·火把節》是中國的交響樂團在國內和國際間最經常演奏的曲目之一。但是1960年代，在他創作了《雲南音詩》沒多久之後，當時在北京中央廣播電台廣播交響樂團的王西麟，因為響應中共黨組織的號召， 为乐团领导提意见，批评他们只是善于玩弄空头政治，不管不问，不懂艺术，于是被赶了出乐团，赶出了北京，赶到中国西北农村。黄西伦只是在被流放14年之后，亦都就是在1978年才返回北京，到北京歌舞团任职。在千禧年来到之际，在领导创作迎接千禧年来到的交响曲的任务的时候，他基于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选择以音乐的语言表达他对过去一个世纪的世界和中国历史的反思。他认为共产主义在20世纪被了全世界和中国造成了大灾难，共产主义在20世纪被人类抛弃是该世纪的最重要的事件。他由此写出他的第四交响乐。在交响乐正式演出排练的那一天，指挥请他对乐团讲几句话，他就讲出了他的想法。于是中共当局立即下令音乐会取消，他的第四交响乐在中国大陆被长期禁演。在中共举行为过去一个世纪的历史下定调结论的19届六中全会的前夕，今年84岁的黄西伦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谈了他在过去70年的音乐学习和创作的经历。他对一个世纪的世界和中国的历史的看法和中共截然不同。他认为1840年鸦片战争一声炮，给了中国送来了工业文明，打破了几千年来王朝专制的农业文明，对中国的发展是大好事。中共夺取中国大陆政权之后，实行文化封闭政策，使到中国社会发展受到损害，他的青年时代是被殉葬了。下面是采访问答记录的第一部分，黄西伦所表达的是他的个人的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当记者金哲文，作为一个国际知名的作曲家，你屡次因言获罪，其结果包括长达14年的流放，还有作品被长期的禁演。正如你的第四交响乐，假如有人问话，作为一个作曲家，你为什么不借助难以言喻的音乐的掩护表达你的思想情感，为什么非要将敏感问题挑明，从而给自己的事业频频造成波折呢？假如有人这样问的话，你要怎样去做回答呢？黄西伦说，第四交响乐产生的过程是一个故事，很有意思。1999年要迎接千禧年，这个时候很多单位都在准备迎接千禧年，创作大型的作品。北京电视台亦都就是北京市政府机构，以北京音乐台的名义请了几个作家来到写过去的一个世纪，主要是对过去一个世纪的歌颂。他和另外几个作家都接到了这样的任务，而他接到了任务之后，他想他不能够按照这些人的办法去写，就和音乐家朱建义商量了一下。朱建义亦都收到了这个任务，他们商量的结果是要询问写无标题作品得不得，这个主意好好的，不要标题。于是他们就和北京市音乐台提出他们可不可以写无标题的作品，结果他们同意了，说是可以写无标题音乐。这样太好了，这样他们就取得了一个很大的创作的自由。但是他们要求必须写上提献给什么，譬如说千禧年献给祖国等等，这个提献就令到他很伤脑筋了。他应该怎样写提献呢？他并不愿意按照官方的意思去写提献，因为他心里面另外有一个提献，也就是他长久以来所想的他对二十世纪人类历史的看法。
我认为20世纪人类历史主要的是共产主义从兴到亡的是历史，这才是20世纪最大的事件。所以我想就是，但是我就把这个想法吧用在我的音乐里面来了。
他认为二十世纪人类历史主要是共产主义兴到亡的历史，这些才是二十世纪最大的事件。他就将这个想法用到他的音乐里面，所以第一段音乐就是一个苦难的历程。苦难的历程的音乐非常悲哀，他写的苦难的历程有很大的针对性，就是他用地方戏音乐来写中华民族的孕育、中华民族的历程，这些是非常有意思的。第四交响曲写完之后，他感到比较满意，他这个交响曲本身是一个无标题的音乐，无标题音乐就是并没有任何文字可以解说的，而他亦都从来不用文字来到解说他的音乐。到了正式演出排练的那一天，乐团叫了他去，乐团70-80人都在那里准备排练了，指挥请他讲几句话，他一下子就讲了 咁樣嘅幾句話，就係佢講二十世紀發生咗好多嘅大事，有兩次人為嘅世界大戰，死人無數，有科技嘅偉大進步，但係佢認為從人類發展嘅歷史嚟講，最大嘅事件就係共產主義被人類苦苦追求又無情拋棄。呢句話一講完，大家都鼓掌，但係呢句話就將佢嘅天機泄露咗，弊啦！有人就匯報咗上去，一匯報上去就弊啦，音樂會一下子就唔俾演啦。三五日之後，文化局通知他去到文化局去開會，文化局官員就很嚴肅地拍住張桌對他說，王老師，你這個講話觸犯了四個堅持，因此你的音樂會被取締了。那他問哪一句話觸犯了四個堅持呢？他就不重複了，他心想就是他剛才講的那句話，人家不留文字不留音像，就是這樣決定了。咁當記者又問話，喺中國國內，無論係你本人抑或係你嘅作品嘅研究者，都唔能夠公開詳細咁樣討論你嘅第四交響曲。咁目前你可唔可以講一下你嘅呢部交響曲嘅具體內容呢？
我第一段音樂就寫呢個苦難的歷程，這個苦難的歷程的音樂非常悲哀，我寫的苦難的歷程具有很大的針對性。
咁佢回答話，佢認為二十世紀人類歷史主要是共產主義從興到亡的歷史，這些才是二十世紀最大的事件。他就將這個想法用到他的音樂裡面，所以第一段音樂就是一個苦難的歷程。苦難的歷程的音樂非常悲哀，他寫的苦難的歷程有很大的一個針對性，就是他用地方戲音樂來寫中華民族的孕育、中華民族的歷程，這些是非常有意思的。他用了秦腔和普劇，他們是起源於黃河中游，是最有代表性的華夏音樂。他將這個音樂做成一個主題，你可以聽聽這個鋼琴的聲音。這個主題他是下了很大的功夫的，他是用黃河中游的音樂，用秦腔普劇裡面發出來的一個交響性的主題，用這個主題來表現中華民族的苦難的靈魂、苦難的命運，好像囚徒一樣。而在他的作品中間幾次出現囚徒的主題，第一次出現囚徒的主題是在第三交響曲裏面，第三交響曲的囚徒的主題和第四交響曲的不一樣，那些是完全用西洋語言寫出來的。1999年他開始寫第四交響曲，他認為中華民族的命運好像苦難深重的囚徒的命運一樣，囚徒跋涉在茫茫的荒原上面，我們看不見囚徒的面孔，他們腳上面帶著沉重的腳鏢，看不到他們的面，好像灰色的一群動物一樣，在茫茫的雪原上面向前移動，去到哪個地方不知道，從哪個地方來呢亦都不知道。在他看來，中華民族的命運就是這樣的囚徒的命運，因為他們是被綁住手沒有自由的，他就是將這個囚徒的命運、囚犯的命運，就是共產主義統治中國的命運，這些是他的基本的想法，這些不能夠說出來的，他將這個用音樂的語言說了出來。他看這些是很好的，這個主題有很高的藝術價值，他是運用了西方的作品的技巧，但是用上秦腔和普劇，用黃河中游的音樂語言，用巴克的技術將它武裝了起來，所以西方音樂家聽了之後說這些是很獨特的。黃西倫式的悲劇語言，他們對這個主題有很高的評價，這些是第一段。第四交響曲的第二樂段有了一個變化，前面這段音樂有將近十分鐘那麼長，有五個聲部的弦樂的副格段形式，表現的是漫漫無邊的苦難主題，他特別喜歡這個主題，表現他對中華民族命運的概括。第二樂段他是找了一個怎樣的主題呢？就是暴風雨突然襲來，強烈的暴風雨突然來到，主要是找到這種強烈的殘酷的暴風雨的意象，他有一種設想要表現共產主義在中國的殘酷歷史，那麼要怎樣表現呢？於是他就想到了監獄裡面的酷刑，最可怕的酷刑是什麼呢？他想了很久，就是用燒紅的鐵在人體上面落，那種可怕的滋滋的冒煙的聲音，他要找這種表現最大痛苦的音響，怎樣去找呢？於是他就找資料，他聽過俄羅斯作曲家斯涅特克的第五交響曲，這些是他94年訪問美國的時候聽過的，他亦都找到了其他的幾個例子，找來找去找不到幾多這樣的音響，於是他就從各個朋友那裡借資料來查，一個外國朋友幫助他找到了斯涅特克的交響曲的總譜，總譜一看他就找到了音響，於是他又再將這個音響改造成為他自己的表現災難的音響。 咁樣點樣表演音響呢？就係用提琴嘅最高音嘅嗰種音響，用弦樂最高音，用三支短笛、三支降 E 調同降 B 調嘅單簧管，用樂隊最高嘅音一組，下面再用最低嘅音，用長號同大號，中間空起嚟嘅再將打擊樂器加入去，就係用木琴。咁樣一下子就將紅紅嘅鐵落喺人體上面嘅感覺嘅意象表現咗出嚟啦。喺呢個基礎上面，再加上一種嘢，就係驚喜裏面表示災難嘅鑼鼓聲。驚喜裏面有一個好重要嘅悲劇性嘅打擊樂，嗰、那個就係鑼鼓聲，用鑼鼓點亂槌。凡係打敗仗嘅時候都用呢一個鑼鼓點。呢、這個鑼鼓點好似中國民間表現嘅煎熬，喺苦難之中煎熬嘅形象。呢、這個就係第二部分。第四交響曲嘅第三部分，佢用音樂表現嘅係哭泣，哭泣有各種各樣嘅哭泣。他要表現一種鬼的哭泣，他想了很多辦法試圖找出鬼魂的哭泣。中國的京戲也好，地方戲也好，有很多鬼戲，大家千萬不要看小表現鬼戲的力量。鬼戲表現的是老百姓在陰間的苦難，有冤屈告不贏，變成了鬼魂，直到阎王爺那裡告狀。京戲也好，河北的梆子戲也好，有一個可怕的鬼王，就是鍾馗。鍾馗的化妝極其可怕，鍾馗是同情受苦人的，鬼戲對中國人來說特別有意義。中國的鬼戲和莎士比亞《哈姆雷特》裡面的鬼戲不一樣，中國鬼戲裡面的鬼都是同情受苦人的，好像秦腔裡面的《游西湖》《三滴血》，還有很多鬼戲都是這樣的。他就研究鬼戲，找出鬼哭的聲音，怎樣表現鬼哭的聲音呢？他去到潘德列夫斯基的波蘭先歡派音樂裡面找這種語言，用小提琴的震音表現閃匿的靈光，用這個哭泣的背景襯托各式各樣的哭泣聲，一片一片的哭泣聲。這個調子是秦腔裡面的，將這個東西用交響樂的方法進行組織，就成了一個歷史老人在一片哭泣的背景之下對歷史發出嘆息之聲。那裡有哭泣聲和嘆息聲兩種聲音。那這裡還未完的，在嘆息聲的高音裡面，第一小提琴、第二小提琴齊奏的高音裏面再加上哭泣聲，一個人的哭泣變成一群人的痛哭，這些是第三部分。第四交響曲的第四部分寫希望，寫什麼呢？它也不能夠在音樂裏面給了人虛幻的、虛假的許諾，說是有希望有希望，於是它就找了很多怎樣表現人類仍然有希望呢。有一天它在大街上面行走，突然看到一群小老哥穿過馬路，它一下子就有了想法啊，生命，生命是任何暴君都不能够斩断的。最后一段他是要写生命的火，生命的气息是从哪个地方来的。他第四部分就是写的这个东西，同时他也知道一个作曲家不能够在作品里面给人廉价的期望、廉价的许诺，到底有没有希望要人自己去找、自己去奋斗。所以在第四部分里面他就强调了这一点，在强打击音之下，他就将这个主题慢慢表现出来，就是在漫漫征途上面艰难的跋涉是很沉重的。这样他的第四部分也都作成了。那么记者问，在中国国内音乐的你是被中国交响乐作家的重要代表之一，那在你的第四交响曲之中采用了大量的音列结构拼贴音快技术，而且在配乐音高节奏等方面的安排都是其他中国作曲家在创作之中很少见的。咁你話呢一部分嘅交響曲係獻俾中國歷史同人類歷史過去嘅一個世紀同未來嘅一個世紀㗎？你可唔可以講一講你採用嘅呢啲音樂創作手法點解對你意圖表現嘅思想情感係有必要㗎啦？咁佢回答話：你問得非常之好嘅，佢認為係非常有必要嘅。佢係落咗好多嘅功夫嚟到揾到呢啲嘅表現嘅手法。佢嘅音樂有三個來源，第一個係靈魂，就係佢所想嘅，譬如話。他想在音乐里面表现民族的命运悲剧，他在第四交响曲第一段里面就是用慢板，第一部分他写了一大段，第二部分写的是灾难，他想了很多的办法。第二部分在灾难的这一段，他感到他的命运就好像但丁的神曲，但丁的神曲第二部分就是画了一对恋人在空中飞舞，阴风惨惨，阴风飞舞，这个场面使到他想到了中国的命运，自己的命运和国家民族的命运，就是这样的命运。他的命运就好像一个大的黑水河潭，这个黑水潭深不可测，他的命运就在这个黑水潭里面漂浮，忽上忽下，看不到天日。 他要表現出這個黑水潭，這個就是他在第四交響曲之中的中心部分、災難部分，有鞭打的節奏，還有燒紅的落鐵落人的身體，這種災難的意象，他就找遍了各種資料，用這種辦法來表現民族所遭受的酷刑。他要創造這種音響，怎樣創造呢？他就借鑑外國二十世紀的音快技術。音快技術首先是來自波蘭，波蘭這個民族受盡苦難，波蘭先鋒派在東歐國家裏面這方面的表現特別突出，一個是潘德列夫茨基，一個是盧托斯瓦夫斯基。這兩位作曲家是他研究波蘭先鋒派的時候研究的主要對象。潘德列夫茨基的一部作品是為52件弦樂器而作的《廣島受難者》的挽歌，他用電子音樂來到表現人類可怕的浩劫，這是他在1978年返回北京的時候才聽到的，當時他已經42歲了。從那個時候他開始學習現代技術，所以從88年、89年他就開始寫第三交響曲，開始寫大苦難、大戰爭爆發、宏大的破壞場面、慘死的人類的命運場面。他要找出表現這種場面的技術，主要來源就是波蘭學派。要學波蘭學派的技術，首先就要知透它，然後還要再改造它。在波蘭學派那裡並沒有像它這樣的表現哭泣聲的，它使用了小提琴的高音、反音和滑音，它用滑音來到表現盈盈淚光。它將小提琴分成十幾個聲部，一層一層地表現眼淚一滴一滴地跌下來。譬如說第五交響曲，它用這些聲音來到表現夢中的或者現實之中的呻吟，喊都喊不出，但是喊之後的泣，最後泣亦都入不出，只剩下餘音。他要表現的是政治迫害是非常可怕的，他逼你認罪，他捱過批鬥，很多老幹部捱過鬥，有些人被活活地鬥死了，他看到了那些場面是極其殘酷的，被鬥的人黑夜在監獄裏面感到非常苦惱，這種感覺怎樣表現出來呢？他就將這種感覺變成音塊，突然有一個旋律第五個音開始變成12個音塊，這個音塊在演出之中非常受欣賞，他們認為是很好的創作，是完全的原創。什麼是原創呢？他就是要表現出內心的感覺，譬如說捱鬥的時候的感覺好像要發癲了，譬如踎監獄的時候要喊都喊不出來的感覺。他就是這種學習借鑑西方技術的辦法，首先就是要將它徹底學會，完全消化，學會之後再將它化成自己的語言，表現自己的感情。這種感情是西方人所沒有的，每一個寫音快的人不一定坐過監，不一定在監獄的黑夜裡面哭泣，政治迫害是非常可怕的。邵燕祥先生有一本書裡面談到的所謂的滅頂之災，滅頂之災是毛澤東說的話。毛泽东说同敌人斗争要令到敌人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陷入灭顶之灾。他们这些挨斗的人亦都是一样，打倒打烂那种口号震耳欲聋，这个就是灭顶之灾。他就是要写这个场面面临灭顶之灾的人想捉一根稻草都捉不住，于是就出现了这种音快，表现极度的苦恼，想想他都要流眼泪。这里面就产生了他自己的创造性，他的原创就是这样来的。这种创造性的语言就是他学习西方技术的结果。这样的例子他还有一些，譬如说在第四交响曲最后第三部分表现出哭泣之后需要升华，升华用第一小提琴、第二小提琴来表现，这种音乐快表现一个人的哭泣突然转换成一群人的痛哭。在他的音乐里面有多次表现这种哭泣嚎啕的乐段，即使在太谷秧歌这种表现民间老百姓欢乐的曲子里面，他亦都写到了一个藏歌，农村亦都有苦人的，他在这里写藏歌的时候用巴松独奏表现哭泣的感觉，这种语言就是用来自地方戏，他将地方戏的散板的语言和外国的十二音的语言结合起来，形成他自己的一种表现哭泣苦难的语言。他的音乐里面的这种语言很多，但是并没人敢去研究，他自己亦都不敢写出他的音乐写的是什么东西。他认为作曲家只有这样才算得是创造，但是这样的创造在他们的音乐学院里面见不到，因为人都是远远有逃避的现实，不敢接触这些现实的东西，大家都在讲假话讲空话。从古代就有这样的作品，这样的作品一点意思都没有的，这样的教育有什么意义呢？ 毫無意義，只有表現你自己的看法，表現你對歷史、對民族的看法的作品才有意義。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金哲專訪作曲家黃西倫的第一部分在華盛頓的報導。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